行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阿们。好，这里面我们先教到第一点，这一个新耶路撒冷是给约翰看见的。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，是十二个门徒中活最久的。那么他在最后补上的启示录是非常完整，那么了解将来我们所去的那座圣城，那里面耶路撒冷到底长怎么样。那这个很重要，因为约翰能看见，这不是只有给约翰看见，给他看见就是透过他传递给所有人同一个看见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你今天得着的绝对不是要让你个人得着，也是透过你的得着给别人也得着，透过你的看见给别人也能看见。这是一个属灵上面的原则跟延续，生命的延续。所以不是说你看见别人看不见，不，没有这种道理。一心寻求的神就万事会互相效力，所以当约翰看见了，你里面也同一个渴慕，同一个需要，同一个追求，你也会看见的。这是圣经的原则。但是另外一面是为什么他能看见，因为他是预备好的心腹，他一心想要神，他自然会按着神所说的会寻找，就寻见，叩门就为他开门。所以约翰看见，而且在第二节大家回来看圣经哦，我又看见，表示说他常常在主里面了。一个在主里面的他才能够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嘛，这才叫做又看见。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说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是你有的我再给你更多。那当你没有的时候，所谓的没有不是他没有，是他并没有回应，他并没有去做，或者他没有去回应神，那当然就会收回来。所以在这里面是我又看见，那表示说约翰是一个持续在神的手中蒙恩的人，所以他会持续的我又看见。那如果不是的话，一次就断掉了啦。因为神的恩是一直前进，一直不断的浇灌的，就像圣经中有一句话形容耶稣说，赐给他的灵是无止境的，无限量的，是不断的充满恩膏再恩膏的。所以当约翰说他能看见的时候，神也给他看见的时候，表示他有这样的生命可以来承接神的启示跟祝福。这是第一部分。那么第二部分我们要专心来交通这一座圣城。另外一个重要观念我先讲，这里讲到两次宝座，只是看第三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，第五节坐宝座的说，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说话从来没有说用宝座的角度来讲这件事，没有，这个是永恒当中才会用坐宝座的说，宝座中流出神的声音，那意思就是说宝座是什么，宝座是神掌权的中心。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认识，我们今天不是自己管就是让神管，不让神管就是自己管，这是两个，一个人心只有一颗，只有一个宝座，你的宝座如果是自己管，那个就是你的宝座，如果让神管就是神的宝座。神的宝座在哪里？神的宝座设立在人的心中。所以这个声音从哪里出来？从宝座出来的。这个说话从哪里出来？从宝座出来的。再看第三节，大声音从宝座出来，表示神非常的看重，才用宝座中来说话，给他一个看见，给他一个听见。那也表示说，这个宝座在，这个宝座就在约翰的心里，这个宝座也应该在基督徒的心里，声音是从里面流出来。所以有人问他穆安德烈，然后问他说神在哪里，他说神在你里面。那他回去寻求的一个阶段又来说，我没有感受到神在我里面，到底神在哪，他说神在你里面的里面。
你也不在外面，因为宝座是设立在你里面，你里面应该有宝座的声音，有宝座的说话。因为当你的心说我愿意仰望神的时候，我交托给神的时候，这个宝座就设立在你心中，所以这个声音是从这里流出来的。好，这个是神很看重的地方，你的心就是神很看重的地方。当你的心全然为主的时候，那个宝座就在里面成型了。另外呢，我们来看这座新耶路撒冷，我们列了12点，那可能更多，那是仔细看这些所有的属性都跟我们有关系。我先讲一件事情，如果今天你要搬家，你买了一个新房子，你一定知道你新房子要做什么，多大，要装潢什么，买什么家具，因为那是你的新家嘛，你对你新家一定有相当的了解，预备好的你才搬过去嘛，你不可能都没有预备好空房子你就搬过去住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属灵的新家就叫耶路撒冷，在地上叫做教会，在天上叫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新家我们有必要，特别是基督徒都有必要来认识你将来属灵的新家到底长什么样子，里面的素质、材料、功用、神的托付跟这座城要呈现什么，我们都要了解。因为这叫做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。第一个我们列出了12个，第一个这叫做圣城。圣这个字就是分别的意思，里面含着圣洁的意思，只有圣洁的地方就是神分别的地方。为什么你信主了你不会跟人家一起骂脏话？因为神在里面分别的。你信主了你哪边分别了？你的心分别之后，你会在生活中呈现出来。比如说你会聚会，以前你根本就不会想聚会，现在你会想聚会，那表示你里面也必被分别了，你的时间也被分别了，你的性情也被分别了。甚至有时候你要吵架吵不赢的，就像有一个刚信主蒙恩的人，他有一天跑来跟我讲，牧师我觉得信主很痛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这样骂人我也骂不赢人家，打架也觉得不平安，那很多事情还是不能做，那时候他不想信了。我说你这个是好事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以前做这些事你没感觉，你是死人嘛，现在你做这件事有感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恢复过来了，你里面有第一个叫做分别，你会时间分别，你会在许多事情上分别，包括你所爱的东西你放得掉了嘛。比如说一个人从小到大被教导什么？为自己嘛，努力工作嘛，赚钱嘛，自己的梦想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每个人都会，就算你是穷人你也会爱钱啊。那有钱人爱钱爱得比你还厉害，你想说你今天认识神会把它分别吗？会为了别人来给他施舍吗？这是为了神会给奉献吗？我跟你讲，这违背本性，这是因为你里面有分别。这个是基督徒第一个，这座圣城的第一个叫做圣，就是分别的意思。好，第二个呢，这是一座城，城就想到了神的保护。地上没有城哦，你不要误会哦，地上的年日里面在圣经原则通通叫做寄居的。这从亚伯拉罕身上出来，他是游牧民族，他不管去哪边神负责他，这叫寄居的。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可以有自己的房子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就算你有自己的房子，那个房子也是神给你的居所，神在里面要你享受他的恩惠慈爱，在那个地方来回应神。所以我们最大的保护就是神，我们里面有一个不可拆毁的新耶路撒冷。这一座城不是外面，这一座城是里面。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他已经亲自说了，当时候他们看那座耶路撒冷，然后里面的圣殿非常的雄伟壮大，大家很喜欢。那么主耶稣就跟他们说，这一座城将来一块石头不叠在一块石头上面，全部要拆毁，主后七十年他被拆毁。罗马的提多将军带兵攻进来，那他为了挖圣殿里面这些金子，火大烧烧了好几天，流进那个石头缝里面，一块一块把它敲开呀、把金子挖出来，现在只留下一面叫做哭墙。以色列回去建国的那一年，那一年的那一天，全国百姓就在哭墙面前，全部在那地方哭泣，因为已经流亡1000多年了，地上没有永远的城，现在这座城叫做新耶路撒冷。因为在地上的年日，神就是我们的城，神就是我们的保护，我们的遮盖。所以地上并不是用外面的建筑物一座城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只要讲城就讲到永远，就讲到见证，所以这座城是天上的，是一座城，神的保护。那请问大家，难道神现在没保护你吗？
有啊，
有吗？ 对不对？保护你啊。甚至你看约伯怎么说呢？他被剥夺一切之后，他还讲说，我从母腹出来，次生出来，收取是耶和华，赏赐是耶和华，我是活在耶和华的引导跟保护之中。所以这一座城不是外面的啊，不是建筑物啊，这一座城是在你的里面，你就活在神的保护里面。这是圣城的城第二部分。第三，这叫做新耶路撒冷。新就是表示那里面有生命，它是活泼的，它可以被雕塑，它有弹性。那大家想看看，这跟年纪没有关系。你年纪大的，你有年纪大的里面的这种对神的热忱嘛，对神的一种爱。我看过年纪十多年十多岁的孩子死气沉沉的也有啊，里面老皮带的十多岁的也有啊，第二代第三代也有啊。所以这里面讲，这是一座新的耶路撒冷，是地上所没有的。只要讲新这个字，就是讲旧的过去的，他才会讲新的。而它里面有弹性，是个新皮带穿新酒。那这一点大家可以想想看，你追求神，你应该越追求呢越活泼越喜乐越充满神的能力，而不是越来越老油条啦，老皮带啦，推不动啦，那老旧啦，那讲任何不行啦，那行不行的？圣灵说行就行啦。那神要制作，哪有什么不行的？神用摩西是80岁才用的啊，不是这样子吗？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是75岁啊，都是老人家啊。那一些长辈在教育里面常常会有个错觉，说哦，我已经老得不行了，其实没有，圣经里面没有这种说辞哦，圣经里面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因为它是生命，只要是生命都是新的。你知道动物连动物都有这个本能哦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养一只猫，那你丢什么东西它都不用用，但是它看到火的东西它会追，比如它看到蟑螂它会跑去跟蟑螂玩，会火的会追，看到老鼠它会追，它是对会动的东西它有兴趣，对不会动的东西它没有兴趣。你看到一个基督徒，他生命中会变化，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都会感觉不一样？因为我们生命不断的在更新嘛，那是新的，是从神的宝座带出来的，这叫新耶路撒冷。第四个，这一座城，耶路撒冷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，所以它被称为平安之城。一个基督徒的最低门槛就是平安啊。那个信主越信越不平安，我就肯定告诉你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聚或者是怎么信，你就是信错了。哪有越信越不平安？我看过一本书是这么说的，他那本是一个祷告手册，打开第一页序，他讲说你祷告的时候要小心，那撒旦会攻击你，有时候你会头晕，你会呕吐，你会怎么样？我说这种书你最好不要看，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路加福音怎么讲说，里面就算不好，你跟神求，神会跟神求这个祝福，神会给你蛇给你鞋子吗？不会。你祷告是你要来到神面前领受神，享受神，进入神，怎么可能你祷告然后撒旦来攻击你？没有那种道理。但是当你错误的认知的时候，你就每次祷告你就开始冒冷汗，你开始觉得头晕，你就开始就觉得被攻击。有神的地方没有撒旦，你要搞清楚啊，神就在这里，你是要亲近神，那你说你被撒旦攻击，这不是很荒谬吗？那有一些人还没有信主，中还可以比较自由，信了主之后越信越害怕。比如说他经过庙，经过庙就觉得撒旦会跳出来攻击他，然后又要先宣告一下，要先遮盖一下，先让你每天都这样，不是很辛苦吗？所以你里面没有平安才会长这样。如果你里面有平安，你进去了，那感谢主啊，生命吞灭死亡不就在这时候出来吗？这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啊。所以如果连这个最低门槛的平安心路上都没有的话，那你里面信仰的观念要重新调整，你要求神开眼，因为有主的地方就有平安。这一座新耶路撒冷，第五个是由神那里，大家再看第二节哦，我又看见圣者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源头是出于神，不是人自己搞出来的宗教团体，也不是人自己建出来的那种会堂，都不是，这叫做由神那里，神掌权才可以称为由神那里，源头出于神。你今天得救也是出于神啊。我举这个例子，你不要误会说啊，是谁关心我，所以我来教，要说我决定受洗，所以我给他面子，所以我来得救，没那种道理。是你的心被神碰到了，你认识神，你知道这是神的掌管。我举我自己例子，我还没信主，我在吃斋，我在休息， 你给我三本经，一个叫道经，一个叫做圣经，一个叫做佛经。按我的背景，我是修道人又吃斋，我当然选佛经跟道经，我哪会选圣经？对，而且那时候观念排养的观念很深，这是外国人的东西，我是中国人，我是儒家思想，我怎么可能读那个东西？可是信了主之后，慢慢被带，才发现原来是神的拣选，是神负责的，是神开路的，是神是源头，由神来带，由神来掌管。好，这一座城是由神那里，不是人弄出来的哦，不是人的组织架构，不是哦，那个东西叫宗教团体哦，是教会，就是从神那里的。第六个呢，他这边讲说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。那意思是说，这一座城是有荣耀的，是有属天的生命跟见证。你要看哦，你今天你跟比如说在公司的职场里面，大家拼拼命的在过日子，在规划他的人生，做他的梦想，但是为什么你会不一样？因为你是天上的百姓，你满足于神，你的心思意念会想要神，会追求神，所以你身上有属天的生命跟见证。因为这一座城是从天而降，你也会带大家带到有一天你爱慕天上，就像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讲到说，我们当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下面的事，地上的事。你怎么思念上面的事？除非你是上面的人，很简单哦。你是上面的人想上面的事，你是下面的人想下面的事，你是地上的人追地上的东西，你是天上的人追天上的东西。你里面有一个自然本能的属性，属神的生命以神为满足，属地的生命以地的情欲为满足，这个叫做属天的生命，这是从天而降的，人间不配有的。你再仔细看了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说，这等人就是被神拣选的人，他不是血气生的，不是情欲生的，不是人力生的，是由神而生的，是从天而降的。好，这是这座城里面第六个元素。第七个呢是预备好的，仔细看第二节，从天而降之后叫做预备好的。那这个预备的工程，我问过很多弟兄姊妹，大部分大家都往这上贴一个标签说我是正在预备中，大部分弟兄姊妹都会贴这个标签。那所以你如果遇到我还在发脾气，表示我还在预备中，好，遇到我还没那么爱神，表示我还在预备中。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也可以理解的，但是你不能你用快死来贴一个我要预备中啊，你在这里讲是预备好了，这里不是跟你讲预备中，是预备好的。预备好就是除掉了神不要的东西啦，你身上不能有太多神要不要的东西，这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会渐渐脱落的。你怎么可能身上永远都是一个老疤在那个地方？你生命根基弹性很好，那个疤会掉啊，那些东西都会消失，那些皱纹瑕疵这些东西老化现在都会不见的，因为这是一座神要预备好的心腹嘛。所以这种状况之下，我们就可以认真好好想看看，我们有没有正在神的预备中。然后第八个，这边说就如心腹装饰整齐，装饰整齐，妹妹嘎嘎要拿掉了，用台语讲，我会咕咕摸摸的话修剪掉，那排到底能不能修剪掉？因要长出基督的性情，要基督的馨香，这叫做装饰整齐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明天要结婚了，你今天不会蓬头垢面啊？对，对不对？你明天要结婚，你还会在菜市场去杀猪吗？没那种道理吧？你应该去拍婚纱照，然后去预备该好的这个最漂亮的新娘妆什么的，要装饰整齐，化妆全部都预备好，装饰整齐。那你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你想哦，你今天你的良人来娶你，再娶一个弯的。还点活，然后你在这里很脏，然后还有猪味，那还在嘴巴还衔着几根猪豆荚，那这样你能娶你吗？你就没有装饰整齐嘛。所以这个装饰整齐其实就是要除掉身上这一些瑕疵的东西，不属于神的东西，这些东西要拿掉的。这是一座新耶路撒冷，然后等候丈夫要有一个专一的爱，鸽子的眼睛就是爱情的眼睛，专一的爱。圣经里面用鸽子来预表爱情是很好的，因为它只认得它的良人。而且鸽子这种动物的属性很特别，鸽子哈、哦，它一生中是忠，就是从一而终的哦。不要看鸽子群聚哦，它是认它的良人的哦。 鸽子同伴两只在一起，死了一只，另外一只是苦苦的，一直在哭哭一辈子哦。他们是有专一的爱来爱神，一个基督徒是要嫁给基督的，鸽子也就是专一看那个主，单单纯纯仰望他，爱慕他，爱情的眼睛，那你才被称为爱人嘛。我们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爱人嘛，因为这里面要专一的等候丈夫。第十个就是他是神的帐幕立在你的里面，要跟你永远同在。再看第三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所以神的帐幕在人间，谁呢？就是基督徒，你就是神的帐幕，帐幕就立在你的里面，你身上就会有以马内利的同在。这一开始信耶稣说就应该明白了，信耶稣两个很重要的指标，一个是耶稣的名字，第一个他要把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，你里面有得救的事实，得救的过程，得救的经历。第二个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，神的帐幕就在耶稣身上，耶稣在那里，那里就有帐幕，我们就活在神的帐幕里面，就享受神的同在。这个在人间，为什么要讲在人间？要让所有的人看见这里有神同在的帐幕，有神的教会，有神的儿女，就在这其中，这叫神的帐幕在人间。然后第四节，回来这本文里面第四节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事都过去了。其实这句话常常都被用在告别式啊，追思礼拜，但我觉得说每次都在那个场合来讲这个话是太可惜了。弟兄姊妹一定要了解，这些现象是今天在基督身上就会出现的。你的眼泪也好，死亡也好，悲哀也好，哭嚎也好，疼痛也好，这里说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那我问大家，不就是过去了吗？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就是已过，对对，凡事都就是你过，然后都变成新的了，那不就自动过去了吗？所以一个基督徒身上不应该有死亡的味道。约翰福音第五章说，基督徒是出死入生，世界上的人是出生入死，两个是不一样的。你世界上的人生出来就等死嘛，那基督徒生出来就是等活，他里面有生命苏醒，那开始慢慢建造生命，越来越丰满，到最后进入神的国度，而那个国度是现在正在建造的新耶路撒冷，这个观念清楚的哈。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复活的景况，一个复活的生命才叫做不再死亡，死亡带出来的前面就是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那最终就是死亡。但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不是哦，这些东西都会被拿掉，会被更新。最后一个是第五节说的，做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既然神说更新了，那我跟你讲就是更新了，这叫新天新地立在基督徒生命中，一种得胜的景观、荣耀的景观就在你的里面。你今天求神开眼看见的话，你会活得不一样，你会知道你就是圣殿中的一部分，你正在神的手中，正在雕塑。最后一句话，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那我们要祷告求神，那我们进入这些可信跟真实里面，它不能读成是一个神学的知识的一个道理的，而是在你里面正有这些属性，这些建造的观点在基督身上不断的重复的出现，这是新耶路撒冷。这样子清楚哈？那如果我们时间允许，大家可以稍微讨论一下这十二个点，你最多是哪一点啊？最少是哪一点？